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来发掘。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好不好呢？在最近，不认识你个人的工作，或者是侍奉，或者是个人和别人之间的关系都好吗？方耀新在这里深深地问候我亲爱的朋友，盼望我们常常在主的爱里彼此带导，彼此关心，好让我们真是透过主爱的连结，我们这样的带导，这样的祭物呢，馨香的祭物达现到上帝的面前。因为神实在是鉴察我们每一个人。那这会儿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的课程已经进入传道书的讲解。过去几回对传道书的讲解，弟兄姐妹是不是深深地感受到传道书这一部书实在是启发了我们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求呢？其实这一部书也是非常合适我们跟一些朋友来探讨整个生命的方向和目标的。所以让我们花功夫付代价一起来学习。就把底下的时间交给王老师。
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能够在空中再一次与您分享圣经中的真理。今天的课程我们要进入传道书的第二篇信息。传道书从第三章十六节到第五章二十节，这是传道书第二篇信息的内容。第二篇的信息有一个主题，就是神在天上。这个主题是来自第五章第二节的一句话，那里说，神在天上，你在地下。盼望在这个课程中帮助我们思想和反省生命中最崇高的价值，并且在信仰中神的地位，也就是要反省神与生命中的喜乐。在上一篇的信息中，我们从日光之下的虚空谈到了神在人生命中的主权。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必须有神的参与，因为人原本是神所造的。如果一个人他的生命要有意义，要有价值，那么这个人必须要相信神，接受神，并且按着神的话语而活。不然，这个人就会按照神所定规的律而灭亡。在上一篇信息中，最后我们提到了，神这样行是要人在神的面前存敬畏的心。这是在传道书第三章十四节所说的。这里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那么神怎样行呢？他就是把灵，把永远赐给人，使人能体认神， 从始至终的作为，继续的能够从这个人的心中生出敬畏的心。当传道者，也就是所罗门王说完了这些话之后，他受了圣灵的感动，继续传讲了第二篇信息。这第二篇信息就是从第三章十六节一直到第五章二十节。在这一段经文中可以分成四个重点，或者说分成四个段落。第一个是谈到日光之下的徒劳，第二个谈到的是敬拜神，第三个谈到的也是日光之下的徒劳，与第一部分是一样的。最后第四个重点，也就是第四个分段，是谈到神的恩赐。在这第二篇信息中总共有十个我见，或者是我又见，以及在神的殿向神许愿这几个字的出现，或者说这几句话的出现，来作为不同的分段而构成这一篇信息。换句话说，在传道书第三章十六节到第五章二十节，它分段的原则就是以这些话这几个句子来作为分段的一个标准。这十个我见、我又见，以及在神的殿向神许愿，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一篇信息从四个角度、四个方面来认识神的心意。接下来我们就要分四个方面来分享这第二篇的信息。第一，日光之下的徒劳，是从第三章十六节到第四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一开始就提到我又见，这个又见是在敬畏神之后。换句话说，传道者在前面提到他所见到的事，而这些所见到的事是基于他的智慧。在第一篇信息中，传道者是本着他自己所拥有的那个智慧来看许多的事情，因为在第一章十三节那儿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但是在第二篇的信息中，传道者不再用智慧，而是本着一颗敬畏神的心。在这个敬畏神的心这一个大前提之下，传道者他又看见了许多事。首先我们要探讨五件事。第一件，没有卓越的事。换句话说，在日光之下没有卓越的事，这是从第三章十六节到三章二十二节。在前一篇信息中，传道者也曾经提到了智慧虽然胜过愚昧，但是这两种人却都有相同的结局。在那里传道者感叹智慧人的虚空，但是在这里虽然他也在做比较，但是却是更深入地剖析了人在神面前的光景。人在神面前只有两种分别，一种是义人，一种是恶人。从圣经的思想来看，义人就是在神的面前，而恶人呢，却是忘记神的人。义人他在神的面前是不算为有罪的人，而恶人呢，他既是忘记神的人，神也就不纪念他。或者说，我们延续上一篇信息最后所表达的思想说，义人乃是敬畏神的人，而恶人呢，乃是不敬畏神的人。虽然是这样说，但是义人与恶人都要接受审判。在第三章第十七节这儿告诉我们，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所以神很清楚地启示出一个真理，无论是义人或是恶人都要接受审判。为什么呢？第十六节这说， 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奸恶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是宣告有罪，或者是委身于邪恶，这两种意思。所以第十七节这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当神的审判临到人的时候，第十八节说，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按着身体而言，人与兽都是一样，都有气息，也都会死亡。但是人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人有灵，也就是神把永远放在人的里边。而这个灵，这个永远是从神而来的，也就是因着人有了灵，有了这个永远，因此人与兽就有所不同。因为这个灵它将来要回到神那里去，但是兽呢，它却到地下去了。因此人应当思想自己灵魂归宿的问题，不论是义人或者是恶人，将来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在以西结书第18章21到24节启示我们，在生命终结的时候，个人的行为会决定将来末日审判中的结局，是与兽一样下入尘土呢，还是与兽有所分别呢？若是在审判之中，在义人中查出了恶来，那么他先前的义也不能救他。因此传道者看到了这个真理，那么用什么来判断自己是持守义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呢？就是22节所说的，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经营可以是指着人在世上的工作、事业、生活等等。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这些经营的事所带来的往往是劳苦，至终却成为重担。同时即使有成果，也多半是最终之乐。但是一个有神生命的人，他是常常支取神的恩典来经营他的人生，并且在他依靠神的恩典来经营他的人生中，并没有劳苦重担，反而会有喜乐，因为他知道凡事都是为着主而做的。这是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都要思想的事情。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神的儿女了就高枕无忧，要知道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因此除非行神的义，就是遵行主的话，否则我们即使是基督徒也是徒有虚名，并且这种人的结局与兽、与不义的人并没有什么分别。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件事情，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启示一个重点，就是没有安慰。在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中，传道者提出，在人类社会中有一种现象，就是强大的欺压弱小的。而传道者感叹，那些受欺压的人却没有人安慰他们，因为欺压他们的人有权势。而在这个感叹中，传道者就生发出一种消极的思想，也就是在这个世上的人倒不如那些已经死了的人，因为死了的人就不再承受这种权势的压迫，以至于流泪又得不着安慰。并且传道者还认为，那未曾出生的比已经出生在世的活人、死人更强，也就是更好的意思。传道者怎么会提出这样一个绝对性的观念呢？按照这种说法， 受欺压的人是指所有的人，那么是谁在欺压所有的人呢？很明显的是罪的权势。原来是罪的权势在欺压人，为这个缘故，传道者才说，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可见出生并不是一件喜事，而是一件悲哀的事，因为在这世上有邪恶的权势在等待着每一位出生的人。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告诉我们，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这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提醒。在今天这个社会秩序混乱，伦常纲纪也几乎到了荡然无存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体会到罪恶权势的压迫。传道者说，没有安慰。是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安慰。但是感谢神，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将来他们必得安慰。对于一个天天为这个世上的罪恶和不法的事哀痛忧伤的人，主耶稣应许他们说，他们将来在国度中必有永远的安慰。在日光之下没有安慰，但是在主的里面，在国度中必有安慰。接下来我们来看日光之下的徒劳，第三个重点是没有安息。这是在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在这其中有一个对立，这个对立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难处，而这个对立的原因却是因为人的嫉妒，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优劣差异以及个人的努力，就造成了对立。在今天这个充满了竞争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已经危害到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和感情。正好像耶稣基督在预言末日光景的时候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只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今天我们这个世代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主的预言，但是主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重点，第四个重点是没有伴侣。这是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末世的一种现象，就是孤单。由于人与人之间长期的对立，每一个人都因为要保护自己而把自己孤立起来，人努力赚取却不能享福，究竟是为什么呢？传道者说，这是极重的劳苦。在今天这个社会中，孤单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与人之间不能合作，甚至于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也不能合一。孤单使人容易跌倒，并且更容易一跌不起。孤单也使人感觉力单势薄。今天的人最需要的就是友谊和互相的信任，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好像都不太可能。但是除非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人才能得到真实的友谊与信任。所以耶稣曾经告诉门徒说，今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而是称你们为朋友。因为人最需要的就是友谊与信任，这样才能够共同抵挡这个世界上邪恶的权势。第五个重点就是没有跟随者，这是在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在这一段经文中提到两种人，一种是 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一种是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在这里的纳谏是指着劝告、警告、忠固或者是教导。不肯纳谏就是不受教、不听劝、一意孤行的人。圣经还说，这个年老的长者是个愚昧王。为什么愚昧呢？因为不纳谏。事实上，原来的圣经的意思是描述这位愚昧的王是一位不知道要纳谏的人。换句话说，这位王对于接受劝诫、对于纳谏这件事情是一无所知。因此，从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对这两个人有一个分别，那就是一个人不在乎他年少或者是年长，而是在乎他是否有可塑性。咱们中国人说，哀莫大于心死，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生哲学。如果一个人的心死了，就是刚硬了，麻木了，就不再敏锐了，也因此就失去了可塑性。我们看圣经所提到的这个少年人，他并不是一个王子，而是从监牢里出来的，可是却因着他的可塑性而能够得着人心。虽然是这样，我们看到传道者在这里发出无限的感慨。在15节到16节的感叹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位传道者所罗门王他自己的经历，这些话正是他晚年的写照。所罗门他在晚年的时候可以说是晚节不保，而使得他的国家分裂为二。结果神赐给了耶罗波安十个支派，而留给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却只有两个支派。但是耶罗波安他并没有使百姓来敬畏神，反而建筑丘坛祭拜偶像，以至于他原本可以荣耀神在他身上的拣选的，却遭受了神的弃绝。不但神弃绝了他，最后连以色列百姓也弃绝了他。他的儿子们做王两年，但是都是做王不是很久就被杀了。所以传道者说，这都是虚空，因为神预先让他看到未来的事，而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因此，弟兄姊妹们，接受规劝、纳谏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情。接下来，圣灵继续感动传道者，启示出人在神面前当有的谨慎，这是关乎于敬畏神的重要教训，也就是在传道书第二篇信息中的第二个部分，敬畏神。这是从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人到神的面前来，不单是来敬拜神，也是要向神祷告，向神有所祈求，或者是向神许愿。在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中，就是要帮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能够学习这两个重要的功课。接下来我们就从神的家与向神许愿来探讨这篇信息的第二个部分。第一个重点，神的家，在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在这一段经文中分成两个重要的教训，是关于人在神的殿中当有的心态。神的殿当然是指着神的圣殿，但是今天在新约中已经没有神的圣殿，也就是没有那个物质性的圣殿，而在新约中这个神的殿已经成为了神的教会，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也更是指着每一位基督徒的身体。神在他的殿中，所以神就在教会中与教会同在，神借着圣灵住在基督徒的身上与基督徒同在。因此 在这里我们今天要应用神的殿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它是指着教会，是指着我们每一位属于神的人。因此我们回到传道书来看，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一开始就提到，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第二节一开始就提到，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从这两个提醒，我们看到人到神的殿去，在神的面前要注意听和说的问题。我们来到教会的聚会中，我们到神的面前祷告，到神的面前敬拜，我们都是来到神的面前，也都是在神同在的地方。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神在教会中与聚会同在，我们都要注意听和说的问题。好，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着您的同在，求您帮助我们来学习敬畏您。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让我们仔细的听到，让我们仔细的听您的话语。当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敬拜的时候，求您也保守我们的口舌，向主说赞美的话，向主说感恩的话，向弟兄姊妹们也说彼此造就、安慰和劝勉的话。求您保守我们，操练敬畏您的生命。谢谢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王老师为我们的讲解，我们看见这篇信息实在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很多很多的提醒，是不是呢？神在天上，他鉴察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真是看见这位引导鉴察我们的主，我们就在这地上的生活不随便而行，不率性而行了。我们能够更多以敬畏谦卑的心来认识这位主，来依靠这位主，那是我们生命的态度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透过我们诗歌智慧书的讲解，您体会到了什么呢？您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灵性，对自己周遭的环境，还有对你的生活，是不是有了新的启发呢？我们期望您透过书信和我们交流。为您预备的课程讲义也是免费要送给你的，只要您来信写到电台播报的地址，注明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第二部分，写给方亚新收，我们就会尽快为您服务的。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人的一年，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